上个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哈，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哈？啊，十一奉献哈，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清楚。中间我讲到呢，在新约有提到十一奉献啊，但是呢，并没有很强调啊。像保罗呢，他就没有提哈，没有提十一奉献。可是，在会后的时候呢，就有姐妹来跟我讲哈，她说：“徐弟兄啊，保罗有讲哦，保罗说啊，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啊，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哈，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说是啊，这个保罗讲的没错哈，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哈，但是呢，我就发现呢，我其实没有讲清楚哈，保罗是有讲奉献跟捐赠的事，但是呢，他并没有特别提到十一奉献这样一个旧约的律法。那这并不表示说新约就不强调啊，新约奉献的精神其实已经超过旧约的十分之一。那以后有机会呢，我可以再跟大家多一点分享。我所以提这件事情呢，是希望哈，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我有讲错的地方，或是讲不清楚的地方哈，希望你不要客气哈，会后可以跟我多一点交通。当然呢，同一段经文哈，可能有不同的讲法或是不同的运用，但是呢，真理是不能讲错。历史的事实也不能讲错哈，所以这很重要。另外有个可能呢哈，因为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也会举一些例子啊。那如果这个情况跟你很像哈，可能你会觉得，哎，是不是在讲你啊？上礼拜徐长老也有提到哈，弟兄跟他 complain， 你是不是在我们家装了个录音机哈？好像我们家的事情都被你知道了，还讲出来哈，就很生气啊。我这里要再跟大家说明一点哈，那我对教会弟兄姐妹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啊。那我常常会用例子呢，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例子呢，或者是以前我在教会当中所碰到的啊。当然呢，也有可能是我们教会当中的例子哈。但是呢，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宽广的心啊，能够不管是我们讲的，我们是听的呢，我们都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啊，从神那边领受神的教导。如果今天讲的刚好是讲你呢，很可能不是针对你哈，但是有可能哈，有可能神借着讲员的口呢，来提醒你一些事情啊，那你应该要感谢神哈，我们敬拜神啊，我们来听神的话，就是要学习啊，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明白神的话，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啊，所以我就在这边跟大家有点分享跟提醒，但是哈。假如我讲了一个例子真的跟你一模一样，你真的很生气啊，请你来告诉我哈。那我会跟你讲是不是在讲你。Anyway， 今天呢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主日啊。那其实我跟林长老提啊，我说第一个主日是不是还是长老来讲比较好一点啊。那长老跟我提到说这是一个惯例啊，就是我们第一个主日通常排的都是其他的弟兄啊，或是其他教会的。我们教会自己的长老呢，他都很谦卑哈，都讲第二、第三啊，说之后啊。那我想，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哈。那也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服事的机会。那今年教会的主题哈，是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那这个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5节。那我就在想说，在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是不是我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哈？可是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发觉腓立比书里面第一章里面呢有一些主题呢，有一些信息呢很重要我也有觉得有必要呢，要把腓立比书的一些背景呢跟大家做一点介绍跟探讨啊，所以我今天的 focus 呢就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1到11节啊。那我们现在就来读今天的经文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一章1到11节。翻到好，翻到以后呢，由我来念哈，请弟兄姐妹听哈。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啊，我们一同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一年，那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学习与我们的主同行。我们将我们这一个新年来仰望主。主啊，真是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知道怎么样来依靠你。因为我们看到环境，有时候我们会软弱，看到人，我们有时候会软弱。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与我们这位主同行，我们就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主爱我们。主啊，你真是爱我们啊。主啊，你为我们流血舍命。主啊，你要我们真是在你的国度里面享受你那丰盛的生命啊。你有很多要我们学习的地方，有很多需要我们与你同工的地方。主啊，愿主你自己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将这一年来仰望主，帮助我们都能够一同在主面前来奔跑天路，同心合意来传扬福音，同心合意来爱主爱人。主啊，我们将今天的信息仰望主。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恩高我们，那我们不管是讲的是听的，都从你那里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腓立比是位于罗马帝国的马其顿省它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从亚洲到非洲的第一站。那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本来保罗想往北边的庇推尼去可是耶稣的灵，主的灵不许结果他就往西到了特罗亚。结果晚上呢，在一个异象当中，有一个马其顿人请他到那里去帮助他们。所以呢，他就坐船从特罗亚经过沙漠特拉尼亚波利到了腓立比在那里呢，保罗传福音给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做吕底亚。那他也赶出一个附在使女身上的污鬼。结果这个使女的主人呢，就诬告保罗骚扰他们的城结果保罗和希拉呢就被抓去关在监里。那晚上的时候呢，保罗跟希拉举行一个晚崇拜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地大震动，监门全开那禁足以为囚犯都逃跑了准备要拔刀要自杀保罗就制止他，并且传福音给他，所以他的一家就受洗归主。腓立比的教会呢，很可能就是吕底亚跟禁足他们一家参与开始。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很可能正被关在罗马的监狱因为他提到他在捆锁当中。所以这卷书呢，腓立比书跟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呢同被称为监狱书信都是他在监狱中写的。当你读这卷书的时候呢，你可以感觉到很温馨因为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中呢，只有腓立比教会呢跟他的关系这样的密切也只有他们呢在屡次帮助保罗提供保罗所需要的这个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9节跟腓立比书4章15、16节都有提到当保罗坐监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差派以巴弗提去看他还带了一些教会的赠品结果呢，以巴弗提犯了重病犯了重病，那腓立比教会就很担心所以呢，现在以巴弗提好了，保罗就叫他赶快回去免得教会太担心呢顺便请他带一封信去向教会致谢并且呢，根据教会的问题呢跟他们有一些教导跟劝勉。读这卷书呢，你可以看见有一些主题腓立比书有一些主题像喜乐欢喜这两个词呢出现了很多次， 一共有十五次。另外呢，福音呢这个词呢，也出现了九次。你可能不会觉得说这封信是在监狱中写的啊，因为他看起来怎么是那么的喜乐哈、啊？他甚至呢，不顾自己的安危，而是要神福音的广传啊，及神得荣耀。保罗自己说哈、啊，在这个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哈、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段经文啊，在这边呢，前面保罗是有一些问候哈、啊。然后呢，保罗为一件事情感谢神，他为哪件事情感谢神？啊，保罗为哪件事情感谢神？我们看一下在这段经文里面，啊，第五节说什么？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保罗为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来感谢神啊。你知道传福音也有可能有不同的目的了。在这章十五到十八节里面就提到、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好意啊，有人是出于爱心啊，啊，也有人是出于嫉妒啊、纷争啊、结党啊。但是保罗感谢神啊，因为腓立比教会呢能与他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也就是呢腓立比教会呢跟保罗同工，做他的 partner 啊，他们用他们的财务来支持保罗，为保罗祷告，关心保罗啊，派弟兄去看望他，带东西给他啊，那保罗呢为此来感谢神。虽然我们不是直接哈与保罗同工哈，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呢我们与保罗所传的是同一个福音，侍奉的是同一位神啊，同样为神国努力。那我现在就问大家哈，假如今天保罗写一封信给 CCSC Cupertino 的教会，你想他会不会说为我们感谢你们也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会不会讲啊？很多弟兄姐妹点点头哈，感谢主哈，我们都很有信心哈。其实我也这样的觉得哈。为什么哈？因为我们的确在教会，我们教会在这里有四年半的时间哈，我们大家都很齐心努力哈。你看到我们礼拜五晚上哈，有很多的慕道朋友，我们每年都有二三十位的慕道朋友哈受洗归主。我们礼拜五晚上的慕道班都坐得满满的，最近哈都坐得满满的哈。你如果晚来，可能还没有位置坐哈。我们感谢神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讲员哈，也给我们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啊，有热心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他们邀请他们的朋友、他们的亲人、他们小孩子的同学的一家啊，都来到教会啊，一同来敬拜神、来认识神啊。当然呢，也因为我们的 Awana Program 做得很好啊，有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啊，每个礼拜都迫不及待哈、啊，等着要来参加 Awana 哈、啊。Awana 对小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教育哈、啊，让他们从小就能够认识神、明白真理呢啊，希望他们能够到老也不会偏离哈、啊。那可是为了这个事工，我们教会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要牺牲他们礼拜五晚上的唱诗的时间、查经的时间哈。啊，来带领这些小朋友，而且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准备啊，很多的精神体力啊，去教导、去看顾这些孩子，实在是很不容易哈。啊，但是呢，他们所做的是非常重要的事，他们是一个传福音的工作，是一个教导真理的工作啊，使这些孩子们啊能够得到很好的教导，也使孩子的父母可以放心去参加查经哈、啊，去参加福音班。啊，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整个教会都直接间接的参与了这福音的工作啊，同心合意在兴旺福音啊。我个人非常感谢主。我过去呢曾经有十年的时间教儿童主日学。我记得我刚开始教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用中文啊，中文教。然后呢从台湾买来这个儿童主日学的教材，教这些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啊。那我就觉得有些用词啊、表达哈、啊，这些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他们听得懂还听不懂啊。那美国的小朋友呢，又非常的活泼好动啊，你一定要吸引他的注意力啊。如果你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的话呢，他可能早就魂游向外哈、啊，各自活动去了。所以呢，每次教主入学呢，啊，都好像对我来说哈、啊，都好像打仗一样哈、啊。教完一门课呢，这个老命大概也去了半条啊。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教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教儿童的老师们，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啊？ 有吗？感谢主，如果没有很好啊，你有这样的恩赐啊。如果有的话呢，希望你不要灰心哈，因为我也这样子被熬过啊。不过让我感到很欣慰的是呢，在我所教过的一些孩子当中哈，啊，有好几位呢，他们现在是在教会做执事，啊，有一位呢做传道人，他是以前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的孩子，那他非常的皮，我班上最皮的孩子，哎呀，这个实在让我很头痛。哎，可是居然他大学毕业之后居然去读神学啊，啊，现在做教会的牧师。那有时候在一些特别的聚会的时候呢，啊，碰到了他还会过来跟我打招呼，哎，徐老师好啊。所以啊，你不要灰心哈，不要灰心啊。也许你在教小孩子暂时看不到很好的成果哈，但是你知道你所做的是非常重要的事。你怎么不知道你可能教到下一个保罗哈，也许下一个美国总统都不一定啊。我记得在台湾的以前在台湾啊，校园团契呢曾经有这样的统计哈，他们统计说，你如果向大学生传福音哈，会信主的哈，大概40%；你如果向高中生传福音哈，会信主的大概60%；可是呢，如果你向小学生传福音哈，会信主大概90%。那现在呢，那是30年前的统计了，现在可能没有那么高哈，但是这个比例大概类似的，小孩子越小呢，越容易接受，越容易接受。所以如果有可能呢，我们应该尽早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孩子啊。所以呢，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跟阿瓦纳相形的就非常的重要。如果我问你哈，我们当中有谁还记得带你信主的那一位朋友？举手。还记得啊，或是说在你信主的过程有哪一位对你有很大影响的，给你很大帮助的，有啊啊，感谢主啊！我相信你不会忘记，因为这是一个你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信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你不会忘记。同样的，你如果在这些孩子们身上的工作，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在世上会做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也就这样子过了，你也不记得了，可能也没什么价值了。但是传福音是一个改变生命的工作，它的果效是永恒的。你如果让一个人在他灵魂得救，就是在神国里面多了一个神的子民，这个是永永远远的。那除了星期五晚上的聚会之外呢，我们星期天也有真理探讨班啊，主要是为慕道朋友设立的。我们第二堂的主日崇拜啊，也常常会有福音性的性质啊。另外呢，我们星期三的姐妹会也有一班的是福音班哈，啊，星期三、星期五我们也都有国画班啊。我们很主要的用意呢，也是希望借着这个机会来传福音啊。除此之外呢，我们教会呢每年都有短宣队、美中短宣队、青少年的短宣队，还有对宣教士及宣教机构的支持啊。我们最近呢刚刚设立了一个中宣的计划，鼓励提早退休的弟兄姐妹啊，或是已经退休的弟兄姐妹，你们有负担的话呢，能够出去呢，做一点比较长期的宣教工作。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啊，我们教会呢，真的有点像腓立比教会哈，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可是呢，我们也不能因此自满啊，我们也遭遇到了一些困难啊。这个困难呢，并不是常在其他教会出现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们的场地不够用啊！星期五晚上哈，我们的场地只能够容纳140个左右的小孩子，现在都已经满了啊！还有一些再来的，我们就没办法接纳啊，只有在 waiting list。有的时候可能你很热心哈，邀请你的朋友来啊，来到教会，发觉哎呀，糟糕，小孩子进不到 program 里面去，因为太满了，太挤了，容纳不下了。甚至有一家听说还不好意思，他只好回家去了。哎呀，我听了觉得是很难过啊，怎么还有人到教会居然进不来的哈啊。但一方面我们感谢神哈，因为我们教会有发展才会碰到这样的困难，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处理场地不够用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现在教会的空间基本上都用了啊，礼拜五晚上除了两间比较吵以外的教室，其他每间都用到了。 我们甚至隔壁租给别人的，啊，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也，他那边有两间比较大的教室呢，我们也都用上了哈，所以我们就碰到一个我们空间使用的问题，我们基本上已经饱和了啊，没有办法再容纳更多的朋友。我们如果礼拜五晚上受到限制呢，礼拜天也跟着受到限制，因为礼拜天新来的朋友有很多都是礼拜五来，他礼拜五带着孩子来参加Awana啊，他也留下来，那我们也鼓励他礼拜天早上参加聚会，对不对？假如我礼拜五不能够容纳更多的人的话，礼拜天也受到限制啊。即使有些人他们是礼拜天来参加的，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礼拜五参加团契，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但是如果他的孩子没有办法进到Awana的话呢，我们也受到限制。所以我就今天就把这样的一个困难啊，这样的一个需要摆在弟兄姐妹的当中，那我们一同为这件事情来祷告，这也许也是我们新年度的一个挑战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这个空间的问题，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空间，能够接纳更多的朋友啊，能够啊有更多福音的工作啊，这是一个空间的需要。另外一个呢，我们也需要呢更多的同工。啊，我们看见我们礼拜五晚上的小组哈，有的组很大哈，有甚至20个、30个人哈，那这么多人在一起哈，是很热闹也很温暖了。但是呢，能够有效的查经呢，啊，就不太容易，啊，就不太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够啊有发言的机会啊，不管是问问题或是分享啊，就很受限制。但是如果说我们有多几间教室可以用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多分几组。啊，让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啊做小组长，能够做联络，能够带领查经，也因此也提供很多啊同工训练的机会。这是一个同工需要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场地的需要，我们有一个同工的需要。啊，另外呢，每一年呢，我们都有对外宣教的预算啊，支持对外的宣教工作。那这个预算呢，是我们一般经常奉献的1/10，也就是5000块钱啊。可是呢，常常我们都没有办法啊奉献到足够的数目啊，因此我们对外宣教呢，我们能做的也很有限啊。如果你以湾区的生活水平来看，5000块钱大概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我们需要支持好几位宣教士还有宣教机构，所以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呢，也都是一小部分而已啊。那更不用提每一年都有很多新的需要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多支持什么，所以我把这个需要也放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宣教的奉献上面，我们能够向神求，求更多，求神扩大我们的账目，我们不只是能够奉献到一般费用的1/10，甚至能够1/10、1/3，像有一些教会所做的，所以我也把这个需要摆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经费上的需要。摆在弟兄姐妹的当中，那我们一同祷告当中来纪念，也求神啊，按着他给你的感动呢来参与啊。可是我们感谢主啊，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与帮助啊。在第六节这边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其实我们立志行事哈，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动工哈，神给了我们感动，让我们来做他的工作，神也要成就他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也不必太担忧啊。啊，神把这个教堂给了我们，我们就好好的来用，做个忠心的管家。那如今我们遇到困难呢，我们也来寻求神的带领，我们相信神也知道啊，我们也求神让我们知道他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是什么。那我知道呢，我们长老们有一个共识哈，就是希望以后呢，我们能够继续的在职堂出去啊。那在这之前呢，是不是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发展星期六晚上的聚会呢？如果说星期六晚上我们也能够像星期五晚上一样有这样的聚会，我们马上又多出一倍的空间出来，就像神和世界的两个团契，有没有可能啊？空间可以很快的解决，但是呢，我们马上就会有同工的需要。啊，我们不是说你参加礼拜五，同时也参加礼拜六，就是说你礼拜五，你如果参加礼拜五呢，你就不参加礼拜六；你参加礼拜六了，大概就不参加礼拜五。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马上就可以有很多的空间出来。所以也把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这样的一个需要呢， 放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也一同为这个事情来祷告。这边讲到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哈，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日子呢？就是有一天呢，我们的主还会再来啊。我们如果还活着呢，我们就会被提到天上与我们的主相遇啊，与他一同作王，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啊。这里保罗他告诉我们，他深信哈，主会保守我们传福音的事工，直到他再来啊。这是一个何等的应许！我们看见人的保证算不得什么，人也常常会让我们失望，但是神的应许呢，却是我们最大的安慰。第七节哈，他这边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那保罗在写这封信，我们刚刚提到他是在捆锁之中哈，也就是在监狱里面啊。如果你在监狱里面写信，你会怎么写啊？啊，你可能有很多的哀伤哈，很多的痛苦啊，很多的埋怨啊。啊，你们看我这么努力传福音，竟然得到这样的下场啊！上帝真是不公平啊！这可能是我们写的信啊。但是呢，你看到保罗他没有这样子啊，他反而啊说腓立比教会呢与他一同得恩哈、啊，他在苦难中更多经历到神的恩典与拯救，他把这样的经历跟这些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与他们一同得恩。腓立比教会也一同参与他的侍奉，也一同得恩啊！我们感谢主。这边呢，保罗提到哈、啊，辨明证实福音哈、啊，辨明就是要把福音讲清楚，福音到底是什么？圣经有很明确的记载，我们要好好的去把它弄清楚啊，弄明白，这样我们才能够向别人讲，对不对？啊，证实呢？证实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体验、对信仰的经历能够整理出来。那我们自己的见证，我们自己的经历，这是很主观的，也是很实在的啊。你可以把你自己是怎么信主的 啊神在你身上有些什么样的恩典啊，什么样的一个改变的工作啊，你可以思想整理啊，你就可以向别人讲，来证实福音啊，也证明福音的真实。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有传福音的负担啊，可是呢却不知道怎么讲啊，讲什么啊，也很害怕，对不对啊？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感觉、啊、没有啊，很好啊。那我们今年哈、啊、今年夏天哈、啊、我们准备开一班啊主日学啊，是讲到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做个人的得救见证啊。啊，我们也会讨论一些常遇到的问题啊，所以凡是有心愿意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啊，欢迎你能够参加。所以我把一些传福音的这个负担摆在我们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有场地的限制，我们有同工的限制，我们有经费的需要，我们也有训练的这些机会啊，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可以祷告，看我能够在当中做什么啊，这也许可以成为你今年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啊。那我们再看到、啊、这边第八到十一节呢，保罗讲到呢，他有一个祷告。我们看第八节哈，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感受到神的爱在他的心里，他越亲近神，他越能够体会到主的心，主的爱也充满了他，所以他切切的想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因此呢，他为他们感谢神，他也向神祷告，为腓立比教会向神祷告。他祷告什么呢？第九节这边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他祷告，他希望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有爱心，而且多而又多。但是呢，这个爱心是建立在什么事情上面？知识还有什么各样的见识上面啊？啊，很奇妙啊！知识的这个英文的翻译呢是 knowledge 啊，也就是对真理的认识啊。爱心呢要以真理做基础。 假设哈，假设今天你跟你一个朋友去考试，你都会做，可是呢，你的朋友呢，有几题不会做，他就请你帮个忙啊，你的考卷让我看一下好不好？你说你做不做呢？啊，你如果不做的话呢，他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啊？亏你还是我的好朋友，这么多年的交情啊，对你也没什么损失啊，你这么小气，这么没有爱心啊，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做了呢，那你就不是建立在真理上面了，因为这个是什么？这是作弊啊，这个是说谎啊，这个是造假啊，这不在真理里面了。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六节说，不爱是什么呢？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要在建立在真理上面，这才是真正的爱。所以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多而又多，在真理上多而又多。啊，那什么是见识呢？啊，见识的英文翻译是 judgment 或是 discernment， 就是能够分辨是非对错，能够分辨善恶好坏。啊，知识跟见识呢，常常是用在一起。啊，当你有了一些属神的知识，你对真理有认识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能够分别善恶，分别是非，做神所喜欢的抉择。所以信徒的爱心呢，必须要加上对真理的认识，以及分别是非对错的能力。圣经里面有些例子啊，可以帮助我们来体会一下这样的爱心呢。我问你们，耶稣的门徒彼得哈，爱不爱耶稣？爱，对不对？啊，他对主耶稣说：“主啊，我们都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你了。”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他跟随神是真的是百分之百那样的完全的摆上，他也非常爱他的老师。啊，可是呢，当主耶稣对他们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彼得就拉着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啊。”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你不能说他不爱主，他是太爱他的主，太爱他的老师啊，他不希望他的老师受害，可是他这样的爱心呢，却不能讨主的喜悦，因为什么？因为他对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没有认识清楚，以至于呢，他没有好的见识，没有好的判断，以至于他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以至于在那个时刻呢，他被撒旦所利用，这样的爱心呢，就不是有知识有见识的爱心。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有见识呢是帮助我们能够分别这样做是不是让神得荣耀，还是会给魔鬼留地步。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啊，我们常常也会碰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你的儿女，对不对？可是呢，是不是你的小孩他要什么你都给他？没有吧。啊，你一定会衡量他要的这个是不是他需要的，是不是对他有帮助的。啊，如果不是的话你不会给，对不对？那他的反应是什么？很生气，对不对？你不爱我，对不对？啊，不跟你讲话，跟你吵，是不是？爱心要加上知识和见识。啊，可是有的时候呢，有些事哈，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去分辨了。也许这样做也可以，也许那样做也可以啊。我举个例子啊，我跟我们隔壁邻居的关系还不错。那有时候我们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邻居讲一下哈，请你帮我看一下啊，帮我收个报纸。那我们隔壁邻居呢，他要出门的时候他也会跟我提一下啊，请我帮他看看门，关照一下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给他儿子啊，给我他的电话这样。假设有一天这个隔壁邻居的先生出差去了，那家里的厨房这个漏水，水管漏水， 假设呢，我会修水管，假设呢，我很有爱心啊，这两个都是假设语气啊。那隔壁的太太打电话来，哎呀，我们家这个水管漏了，那你说我要不要去？去吧，对不对？会不会有知识跟见识上的问题？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对不对？我可能很快就去弄弄，哎，就好了，也没什么事啊。他也非常谢谢你。但是呢，假如哈，假如我可以呢，带着拉姐一起过去，你就陪陪这位太太啊，顺便跟她传传福音，那我就可以在那边放心的好好做。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呢？会不会可以免掉一些不必要的困扰跟误会呢？会不会比较有点知识跟见识上的爱心呢？啊，这个我不一定哈，但是呢，我就把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放在大家当中，可以做一个思想啊，也许可以 apply 在你的生活上。下面呢，保罗继续讲第十节哈，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我们这个时代有人说哈，这是一个后现代哈 ，postmodern 啊。那它后现代呢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呢它不要神了，把神放一边了啊，没有绝对的真理啊，都是相对的，所以呢。你不需要去批评别人嘛，啊，只要他高兴就好。甚至有时候我们都会听到父母对子女说 ：“I just want you to be happy。”啊，如果没有真理哈，如果没有真理做基础呢，他的快乐只不过是暂时的，是虚假的，最终会受到败坏的。今天他如果跟你讲，他说我就是喜欢玩电脑，哎，我也不要做功课，你有没有可能对他说？I just want you to be happy. 不会吧？将来他长大了，他如果去搞同性恋，你会不会跟他说 I just want you to be happy? 不会吧？你现在就要把对错告诉他，把真理教导他，使他不至于走错，这才是真正的爱。爱心要有知识，要有见识。刚刚提到同性恋哈，加州同性恋的提案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啊，还在打官司啊，啊，你也许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同性恋又有什么嘛，什么关系呢？他们只要两个相爱就好，跟你没有影响嘛，没有妨碍到你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这么没有爱心呢？啊，我们常常会听到哈，啊，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没有影响吗？真的是没有影响到其他人，没有影响到这个社会，没有影响到这个。我们的后代吗？关系可大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听到有人说，上帝没有爱心。哇，连上帝都没爱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用洪水毁灭世人，对不对？啊，他也用火烧掉索多玛、恶魔拉，他又叫以色列人把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外邦人全部除掉。你看，上帝真的没有爱心了，我才不要信他了。有没有听过？有哈。可是呢，你要知道哈，世界上呢，没有一个人的爱，有没有一个人的爱会大过神的爱？没有。你以为你很有爱心，你以为你很有同情心，你的爱心、你的同情心绝对不会大过神的爱心。他创造了我们，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他为我们立了界限，立了一个 boundary， 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能做。这是真正的爱。你会觉得你很公义哈，你觉得你要为这些好像看起来是弱势的人打抱不平哈，可是有没有任何人的公义大过神的公义？有没有任何人的圣洁大过神的圣洁呢？在新约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神借着他的仆人，借着先知警告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公义的事情。没有任何人他的公义大过神的公义，他的圣洁大过神的圣洁。所以我们有需要更多来认识我们的神，更多来明白真理，使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 并且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个地方又再一次讲到直到基督的日子，也就是说，传福音的事情还有操练爱心的事情是我们一生都需要做的。没有人可以说我已经做得完全了，我不需要再学习了，这是我们一生需要努力的目标。最后第十一节这边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能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靠耶稣基督结满能义的果子啊，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怎么样？多结果子。我们需要藏在主的里面多结果子。这个地方讲到要结什么的果子呢？讲到一个仁义的果子啊。仁义呢，在英文翻译呢就是 righteousness， 也就是公义。讲到神的公义圣洁方面的属性，当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见识上增长多而又多，就能分别是非，做个诚实无过的人，以至于我们能有神属神的性情，让神得荣耀。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两件事情，保罗他的一个感谢就是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保罗他的一个祷告就是他们的爱心要多而又多。刚好这两件事情呢，也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和大诫命。大使命是什么？传福音。大诫命呢，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的主，还要爱人如己。传福音跟爱神爱人是主所给我们的大使命和大诫命，也是保罗在这里的感谢跟祷告。感谢主，还有赐给我们新的一年哈。我们不知道这一年大家对这一年有没有什么样的期望没有哈？过去的一年2008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啊。我想经济上的不景气呢，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影响啊。今年好像也不会更好啊。但是呢，我们属神的儿女呢，我们不要害怕啊。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我们的肉体上的生命去安排去忧虑，他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啊。马太福音第6章33节。今年教会的主题呢，是在神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啊，盼望我们都能够在传福音的事上，以及在爱心的事上，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神得荣耀。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再次将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啊，借着保罗他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把他的感谢跟祷告啊，向这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传达。主，我们谢谢你，你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会，你也是给我们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你让我们在主里面也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主，我们谢谢你，这些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在这一年的开始，我们也向主祈求，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所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你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你必定要成全这功。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向主仰望祈求。我们为着我们场地的需要，为着我们同工的需要，为着我们经费的需要，为着我们训练的需要，来仰望主，求主恩待。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在这些事工上面能够怎么样的参与啊，能够怎么样的靠主得胜。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求主帮助，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我们也能够在爱心上有增长啊，能够在知识和见识上面有增长。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心是越来越多，让我们真是更满有主你所给我们的智慧能力分辨的能力，让我们在这个真道上面真是又长进又喜乐。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这一年的开始，将这样的一个方向摆在我们的面前啊，这样的一个教导摆在我们的面前， 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同心努力。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